对的，你起来就是痛苦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学佛的同修呢，一定要多重视自己的内在。外相啊都是无常的，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内涵，因为这个东西才是长远的。那么苦的所有的苦都是来自一个原因，就是无常。所以怎么样呢？苦故无我啊。从生命中有这么多你不能做主的苦难，你就知道无我。无我是什么意思？不是没有我啊，如果没有我怎么会有苦呢？所谓无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呢，它不能做主啊，不自在啊。什么叫自在？就是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嘛。问题是你没办法决定你要怎么样啊。我最近两年头发一直白，我每一次看起来，哎，头发怎么又白了？我能做主吗？不能啊，因为这是生命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每一次去剪头发，那个剪头发的小姐说，哎，要不要我把那个白头发帮你拔掉？我说千万不能，我觉得我这个随顺这个自然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你不能做主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可以做主的嘛，我接受它，我这一点我可以做主吧。你不接受，你就会一直跟他抗拒，而所有的抗拒不但是徒劳无功，而且只有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们要随顺因缘，随顺无常，因为所有无常是因缘的改组。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些东西，而从你接受这些东西当中，换句话说，你就是在接受这个无我的真理。因为你知道生命是无常的，所以对你生命中自己可以掌握的因缘要及时把握，要及时把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说学佛的人啊，都很多事情不跟人家计较的，为什么呢？就算你计较到了又怎么样，也不是你的啊。不要计较，我们生命中啊最要紧就是说，在生命可掌握的资源的范围之内，及时的把它转化为菩提道的资粮，这是最实际的。我啊，我是拿薪水的人，没有什么钱，但是呢我现在如果到这个国外去啊，很多地方啊我不用花钱，为什么？朋友很多啊，就是平常常常就是跟这些朋友有结缘，这个就是生命的菩提道的资粮。这一种资粮啊，它生生世世在那里，只要你今天播种，明天必有收获，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无我故，有智者不应着我所。因为生命是不能够是这样的不自在，因为生命中呢，这个我呢，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所生的一个假我。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不要执着我，也不要执着我所。如果我们说学佛的人，他要坚持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坚持智慧，坚持自己的慈悲心。哎，你说那既然要坚持智慧，坚持慈悲心，那就不能没有我啊。我现在告诉你，我呢这个观念，我执这个观念呢，其实是你的智慧跟你的慈悲心最大的障碍。你把这个我执抛掉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智慧更开阔，你的慈悲心更广大。我真的很希望诸位在日常生活里面去体会这个道理，在我们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在我们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我们决定某一个利益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式的时候，你真的要学会把那个我抛掉。你会发现真是天地无限的宽广。有时候我们多让一点，别人将来就是多回馈一点，这是因果常常都是这样平衡的。好，所以诸位如果要真的要学佛，你既然花了时间来这里参加共修呢，我真的是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第一句话，痛念无常；第二句话，深信因果。因为一切都是这样的无常，所以你要抓什么你不一定抓得到，就算抓到了他也跑掉了。若着我所得无量忧愁苦恼， 只要我们有这个我执，或者有这个我所执，那烦恼永远跟着走，永远跟着你走。一切世界中，心因愿求离欲。所以这个大迦叶尊者呢，他在他最后的开示里面，他强调我们要升起出离心。我希望诸位有一个了解，就是说佛法里面讲这个出离心呢，是比较重视它的实质的，就是实质的出离心，而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出离心。所谓实质的出离心，就是说我今天拥有什么，我不认为我拥有什么，这个是真正的出离心。我们并不是强调这个出离心，然后大家哦，通通放弃你的工作，放弃你的这个家庭，放弃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责任，然后说哦，我要实践我的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是你拥有什么，但是你不以为你拥有什么，不以德为德，带着这样一种不执着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出离心。以不执着的心来做这些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这是真正的出离心。所以这个地方说，与一切世界中呢，心因愿求离欲啊，就是强调这个出离心的这个重要。如是种种说世界中苦，开导其心，令入涅槃。就说今天在这个大迦叶尊者他要入灭之前，有这么多人到山上，到灵鹫山上来看这个大迦叶尊者，他给大家一个最后的教导，给大家最后的教导。在论文里面，当然把这段话叙述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比较一种平淡的方式来叙述啊。其实我想这是很令人感伤，为什么呢？因为大迦叶尊者这个时候呢，他完成了这个经典的第一次的结集，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是相当的疲劳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你要知道他虽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但是佛弟子们对佛陀的怀念是非常非常深沉的。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好的老师，都会让我们这样很感念了，那何况是佛陀这么好的老师呢？像我现在想起以前像李炳南李老师，心里就很沉重。我现在只要想起方东美方老师，我心情就非常的沉重。我想到陈建明陈上师，我心情就非常的沉重。那像佛陀这么好的老师，对不对？所以佛弟子们对佛陀的怀念是非常深沉的。那这个时候呢，大迦叶尊者就拿这些最后的这个教导来开导这些弟子们，还有这些护法信徒。说持语境呢，即着从佛所得生切离，持衣钵桌杖，如金翅鸟现，上升虚空，四种身语。那么这些最后的开示说完了，就带着佛给他的衣服，就是所谓的衣钵了，佛交代给他的这个衣钵，然后怎么呢，好像金翅鸟一样飞到上升到这个虚空中去，现四种身仪，所谓行住坐卧，然后呢一身现无量身，满东方世界，以无量身还为一身，然后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呢，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如是。这就是说大迦叶尊者他已经成就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很高的这个境界的。所以最后你要知道，阿罗汉有很多的阿罗汉呢，他最后是出自己身上的三昧火把自己化掉的，而不是这个好像说哦他病啊，然后最后他才好像这个很不得已的这样的才走，不是。有的阿罗汉呢，他就是像现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大迦叶尊者这样的，他就是出身上自己的这个三昧火呢，把自己化了。众心厌世皆欢喜，与齐奢窟山头，与衣钵俱，就是带着佛传给他的衣钵。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之后也可以看到一种 印度梵文的这个文法哈，就是这个，就是什么？你看那个句呀、啊，就是英文的 together， 我们在英文里面 together 都放在那个句子的后面，对不对？好 ，I'll go with you 哈，怎么然后把那 together 都放在后面嘛？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一种句法，就是说以衣钵句哈，就是跟衣钵一起这样子，好，作事怨言，然后呢，最后这一刻他发了一个大愿。令我身不坏，弥勒成佛呢，我是古身还出，就说我愿意我这个什么留下来的这个身体是不坏的，然后将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呢，我这个古身要在灵鹫山重新再现出来，以此因缘度众生。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说我希望将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我能够这个古身在灵鹫山再现出来，而且借这个因缘来度众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后面我们再说明。如是思维已呢，直入奇色窟山石头中，如入转泥。然后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就人就走进去那个灵鹫山。那你知道灵鹫山是石头啊，都是很硬的石头的，它事实上是一个石头的山。结果呢，好像走到那个很软的这个泥巴里面去一样，入以呢三环河，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呢，大迦叶尊者现在还在灵鹫山里边，就是我们知道这是龙树菩萨记载下来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典故。后就是将来，将来怎么样呢？人寿到了八万四千岁，我们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哦，现在讲的事情是以后的事情呢、啊。是2500年前的以后，也是我们现在的以后，因为我们现在人寿渐减，就是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了，然后这个地球还会经过好几次的成住坏空，所以到了将来弥勒菩萨要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呢？人寿八万四千岁，身长80尺时呢，弥勒佛出，佛身长160尺，佛面24尺，就是佛的脸呢都很广大，因为那个时候人都很高大的，圆光十里啊，佛的这个头的这个圆光呢就有十里那么大。四时众生，就是将来那个时候啊，现在所谓的四时呢，四就是这个时候，这是指将来。将来这个时候呢，众生听到弥勒佛降生了，无量人逐佛出家，就是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要追随弥勒佛要出家。佛在大众中，这个佛是谁呢？弥勒佛。弥勒佛在大众中呢，初说法的时候，第一次转法轮呢，有99亿人得阿罗汉道，六通具足，就是六种神通都具备了。第二大会96亿人得阿罗汉道，第三大会93亿人得阿罗汉道，自是以后都度无数人。尔时人民酒后泄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的学习呢会出现所谓的高原期。什么叫高原期呢？就是你开始学习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因为这些东西都没听过啊，这都没有学过啊，所以有一种 exciting 啊，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可是慢慢的学着怎么到一个地方啊，就开始可能是直线的这样的这个一种性质，一种成长啊，那到一个地方怎么，他就进入所谓的高原期，就是平的了，哦，就是好像没有失去了那种兴奋的感觉。不管学什么东西，我们只要今天是在凡夫地的话呢，都免不了这样的一种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学样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没进步，那个时候就叫做高原期，学习的高原期。你一定要熬过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正常的，这一段是必须的。依我的解读呢，学习进入高原期是什么？就是消化你前面那一段，就是你前面那一段你学得很快，你一直在吸收，对不对？可是呢，你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化，东西吃进去了还没有消化啊。比如说你吃饭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是你消化要3个小时啊，哎，所以我们学习大智度论也是一样。那你要熬得过这个高原期啊，要不然我看再过3个月我们的课堂剩下不到一半的人，为什么熬不过那个高原期？好， 这高恩期是必然，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学习的高恩期，然后怎么呢？你就会酝酿下一波的进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学习过程常常是这样，就有一段时间，哎，觉得自己蛮有进步的，有突破了，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在高原级，啊，平平的，而且感觉没什么进步，很苦闷。然后又一段时间，你熬过去了，又一段很大的进步，然后又进入一段高原级，就好像阶梯嘛，自然的我们走阶梯的一样的一个道理的，哈。那么现在呢，弥勒佛就是弥勒菩萨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在他三个大会的这个教导之后呢，哎，所有这些大众怎么就进入高原期了？好，所以怎么样呢？酒后谢宴，谢就是懈怠，宴就是厌烦，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所有我们对佛法的学习，其实都是在修正我们的习气，在修正我们的 habitual pattern。就是我们习惯的模式，习惯的行为模式。那这种当你在改变你的习惯的行为模式的时候，难免会造成心理上的抗拒跟疲劳。所以在修行的路上，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在教我们呢，修大乘菩萨道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六波罗蜜，里面加一个精进波罗蜜，就是你要去克服这一关，你就是要耐烦，你就是要熬得过这个高原期，然后怎么样呢，你的进步就一级，等于说每一级一级一样的啊，你会一级一级的这样的往上进步。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弥勒佛呢，看到众生呢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高原期的现象了，他就要借一个因缘呢来激励众生。所以怎么样呢？以阻止叩开奇则孤山，就是这个时候什么呢？弥勒菩萨就，我们应该讲现在是讲弥勒菩萨啊，那将来就要讲弥勒佛了啊。现在在讲，所以难还是习惯讲弥勒菩萨啊。就是说弥勒菩萨就会走到灵鹫山的面前，然后什么呢？敲开这个灵鹫山，是时长老摩诃迦摄鼓声。就是这个摩诃迦摄，其实这里说的鼓声就是舍利的意思，因为他已经用这个自己的三昧火把自己的这个肉化掉了，身上的这个东西化掉，只剩下这个鼓声，就是他的舍利啊。那么这鼓声怎么样？带着佛的留下来的这个衣钵呢，礼就出来顶礼这个弥勒佛，上升虚空，现变如前，就跟最后那个他入灭之前这种南西北方啊这样的这个身上这个出水，上半身出水，下半身就出火。那么上半身如果出火，下半身就出水，就是现出这样的一种这个神通，即以空中灭身而般涅槃，然后在空中就最后连这个舍利也化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大迦摄尊者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最后的这个结集者，而且利益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后世的众生，而且他也是未来世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脉跟弥勒佛的法脉衔接起来一个最重要的见证者。所以尔时呢，弥勒佛诸弟子怪耳问言：此是何人？世人而小，身着法衣，能作变化。那么这个弥勒佛的这当时的弟子呢，就很奇怪说呢，哎，这到底是谁呀？看像是人嘛，可是小得不得了，因为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人呢身长80尺啊，都很高大的。所以可能不晓得啊，在宇宙当中呢，哈，如果根据佛经的记载啊，在宇宙当中呢，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呢是属于小矮人，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格利佛游记里面，你知道他到那个小人国啊，所以从那个他方世界的众生来讲呢，就是看你们地球上人怎么这么矮小啊，哦，都太小了，嘿，我想这跟地球上的人呢心量狭小有关，这个就是 度量太狭小了啊。所以呢，这现在为什么说到了弥勒佛那个时候呢，人都是高大的，所以一看这个迦摄尊者呢，哎，现出来这么小小的，这样的好像一个小矮人，然后怎么还穿着这个出家的这个僧衣啊、哦，就是产生了一个疑问呢，还能够产生这么多的这个变化，弥勒佛也，所以这个时候弥勒佛呢，才有一个机会向他的未来世的弟子们做这样的说明，此人就是这个人呐、啊，也就是这个迦摄尊者，他是过去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名摩诃迦摄，行阿难若。阿难若哈、啊，就是茅棚的意思。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所谓的十二支陀陀行，或者根据南传佛教的讲法是十三支的陀陀行。陀陀行就是我们所谓的苦行。佛教的这种十二陀陀行，或者是十三支的这个陀陀行呢，最主要就是迦摄尊者在佛教的僧团里面提倡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十三支陀陀行里面，其中有一支怎么叫做阿难若行，就是住茅棚。为什么要住茅棚呢？我们在佛陀的时代呢，比丘有的是不断的行脚的，但是有的怎么样呢？要闭关，就是在茅棚里面闭关精进。像现在依我到泰国的经验啊，在泰国的北部呢，现在还有很多这个修行人呢，是住这个阿难若的，就是住茅棚，在茅棚里面这个精进修行啊。而且有时候村子里面的人呢，他们会去扶持，就是会去定时的提供一些食物，简单的食物。所以现在这个弥勒菩萨呢，也就是弥勒未来的这个弥勒佛呢，他就对这个当时的人说了，说这个人就是过去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的弟子叫摩诃迦摄，他是经常修这个阿难若行的，经常住茅棚闭关的，少欲知足行陀陀。那么是真正的所谓少欲知足的嘛，就是生活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化啊。行陀陀就是修十二支苦行啊，是比丘当中苦行第一的，得六神通共解脱大阿罗汉。他是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呢，这个成就这个大阿罗汉的这个果报的。彼时人寿百年，少出多减，就是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人类的寿命呢只有最多是100岁啊，很少超过100岁的，大部分是少于100岁的，这叫少出多减。已是小身，能办如是大事哦。哎，可是你不要看他是小矮人哦，哎，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那些小矮人可是厉害的很啊。为什么？以小身能办大事。哎，你不要看人大小，重要是他办的事情大小啊。汝等大身立根，云何不做事，不做如是功德？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人身长80尺，可是你们都不精进嘛，你比这个小矮人不如嘛啊！你看这个话就很有激励性了 啊，非常的有激励性。是时诸弟子皆惭愧，发大愿心。所以你看这个迦摄尊者这么一现身，一方面是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承这个法脉，让未来弥勒佛的这个时代的众生知道过去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而且他是弥勒佛的大师兄啊。以后我们大师兄后面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弥勒佛，这个弥勒佛曾经，弥勒菩萨啊，就弥勒佛的因地修行，就是弥勒菩萨，他曾经跟释迦牟尼佛呢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但是呢因为这个教学的风格不同，所以最后呢决定要这个受记成佛的时候呢，两个人的早晚呢顺序不一样，这个以后再跟各位来说明。好，那么现在就是说迦摄尊者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设立的这个现身呢，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导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而同时怎么样呢，激励了 弥勒佛的这个弟子们呢发惭愧心，我们身这么高大人，可是我们今天这样的懈怠不精进，所以呢发大愿心，就是这个一种这个大出离心啊。弥勒佛随众生心为说种种法，那么弥勒佛呢就借这样一个因缘呢，那么来为众生说了很多的这个殊胜的佛法。那么我们先说到这个地方呢，休息之后再继续讨论。阿弥陀佛。